我们今天继续格莱教宗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21章，以赛亚书第21章。我们上一次特别提到21章有三个末世，第一个末世就是旷野海旁旷野的末世，那是第一节到第十节，这是我们上次交通的。第二个末世是11、12节，这是论到杜马的末世。第三个就是亚拉伯的末世，13节到末了17节。我们上次交通到海旁旷野的末世，我们知道就是讲的巴比伦说的。这个末世不仅在以赛亚预言之后大概170、180年左右的时候就应验了，那它一直应验到末期，所以跟我们有极大的关系。当时以赛亚讲这个末世的时候，它的背景很可能跟西西家王的一段经历发生关系，因为西西家本来是在神的面前是被神所称赞的一个好王。当他大约在39岁的时候，主呼召他回去见主，要提接他，但是他向神苦求，结果神给了他15年的寿命。结果在这15年当中，我们知道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一个就是他生下了一个非常坏的儿子，可以说犹大王里面最差的一个王马拿西，把这个国家带进了毁灭。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就是神听他祷告的时候也给了他一个预兆，结果那个预兆呢就是日晷倒退10度。这件事情呢是如此的大的一个预兆呢，甚至连刚刚兴起来的巴比伦王都注意到这件事情，而且派了使者来问候他。结果因着他心里面骄傲，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没有为神做见证，本来这是一个最好为神做见证的时候，因为巴比伦那时候是拜太阳神，所以能够让日晷倒退10度呢，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个见证的时刻，见证这位宇宙的真神。结果他心里骄傲，没有做这样的见证，反而骄傲把他府库里面的一些财宝给了巴比伦的使者看，所以后来呢这些财宝都要被掳到巴比伦。也因着这一件事情的发生呢，就神的审判就临到了，就准备要临到了犹大，所以后来犹大被掳。但是也因着西西家跟当时的犹大百姓呢，他们自卑在神的面前，所以神也赦免他们，所以就带下了21章这个海旁旷野的末世。就是说一方面神兴起巴比伦审判他们，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因着他们的自卑，神也让他们看见这个审判他的这个国权呢将来要怎么样受审判，他怎么样毁灭犹大他也要被毁灭，他怎么对犹大行诡诈他也要被行诡诈的人来对付，好使犹大的一切叹息能够止住。这就是我们上次所提到的海旁旷野的末世。那今天我们要来交通的就是杜马的末世。杜马的末世只有2节，但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盼望今天能够用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杜马的末世尽量给它交通完。杜马在这里是一个地名，但是这个地名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因为有一个人叫杜马，他的后代所居住的地方，那个地方呢就是杜马。那杜马 它原文的意思是安静 silence 静默。那杜马是谁呢？如果我们读创世纪25章，我们就知道他是以实玛利的儿子。创世纪25章相当的重要，我们来看一下。这章记载了许多的人名啊，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对这章并不是很留意。但是圣经里面啊，如果缺少了这一章呢，我们后面就很多的资料我们就连接不起来。所以这一章我们不要注意它，只是注意它前面一大堆的人名啊，它其实它给我们很多的交代。我们创世纪25章13节给我们看见，啊，以实玛利，啊，以实玛利就是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那以实玛利的儿子呢？他记在下面，他的长子叫做尼拜约，但除了长子以外呢，他又生了好多的儿子。如果你看14节的话呢，他就有杜马，所以杜马是以实玛利的儿子。结果他的后代呢，所住的地方就是这我们这边所提到的杜马。我们知道神应许亚伯拉罕要生一个儿子，但神也试炼他，因为神的话临到我们，但是神也常常借着他的话来试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神的话，所以我们有神的应许，但是同样呢，同时呢，环境却常常跟这个应许是相反的，所以这个话呢就常常试炼了我们。所以亚伯拉罕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跟撒拉没有办法生孩子，结果就撒拉就提用他的使女夏甲，然后亚伯拉罕就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以实玛利。但这个以实玛利呢，不是神所要的。就后来当亚伯拉罕跟撒拉都已经年老没有办法再生育的时候呢，神做工，使撒拉就生了一个儿子，就是以撒。所以以撒才是神应许的，那以实玛利不是。所以以实玛利代表肉体说的，因为肉体总是在属灵的之先，那以撒是代表属灵的。所以这里的杜马呢，其实是以实玛利的后代。然后他的末世一开始他说有人声从西尔呼叫我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那希尔也是一个地名。那希尔是什么地名呢？我们知道那是以扫的后代他们所得的产业。我想我们要来读一处的圣经，我们看生命记，旧约的生命记，生命记第2章。我们晓得我们读旧约的历史特别是读到先知书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名跟地名。那我可以就是很快的给他们有一些交代，但是呢，我是盼望我们一面在交通的时候，我们一面来查这些人名地名，对我们有比较更深的印象所以我们会读很多的圣经。但是我们不要被这些圣经所吓到了，因为我们实在是盼望，就我们借着在查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它的源头在哪里，它根源在哪里。那生命记第2章里面就讲到他们那时候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他们第一节讲到他们是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结果就在希尔山绕行了许多日所以这个希尔山呢，就是他们旷野大概在这个地方绕行了37年左右。在哪里绕行呢？都是在希尔山附近绕行。然后第二节就说耶和华对我说，就对摩西说， 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神怎么赐给雅各迦南为业？神同样赐给以扫西尔山为业。所以西尔山跟以扫发生关系的，跟以扫的后代发生关系。所以读圣经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有一点很特别的地方，他明明是论杜马的末世，这跟以斯玛利的后代发生关系，可是呢，他听见有人声从西尔呼叫我说，所以西尔是又是以扫的后代，所以以扫的后代呢，他们在那里问这个以赛亚，问守望者。所以杜马的末世事实上跟以扫的后代发生关系，以扫的后代就是以东人，所以杜马怎么会跟以扫发生关系呢？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必须要来看创世纪三十六章，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三十六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扫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就是赫人以伦的女儿雅大，和西魏人祭便的孙女雅拿的女儿阿和利巴拉利巴玛。所以以扫娶了两个当时住在迦南的女子。一个是雅大，另外一个是阿和利巴玛。但是他又娶了，第三节又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黎拜约的妹子巴斯姆。所以你就看见呢，以扫这个家族非常的混乱，很掺杂的。而且我们如果读再继续读下去，你会发现他非常掺杂的一个家族，不像以色列这个家族这么单纯的。所以以扫的后代是非常复杂的。事实上呢，你会发现以实玛利也是如此，所以后来以扫的后代就跟以实玛利的后代就纠结在一起了。而且呢，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这两个都是代表肉体，所以一方面他好像在讲杜马，但另外一方面他实际上呢，这个杜马的末世是跟以扫的后代发生关系。所以他说有人声从西尔呼叫我说，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你知道人为什么要设立守望的？因为是为着要警醒，因为怕有仇敌来进犯。那现在有人呢，很早的时候就跑去问守望的，因为守望的都是夜里面不睡觉的，他们要警醒的人。当他一清早的时候就问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你从这话的口气就知道他里面是满了焦虑。换句话说，以扫的后代啊，他们在那里焦虑。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读二十一章前面的时候，神曾经对以赛亚说，你去设立守望的。当然以赛亚就是那个守望的。所以当他看一方面看见了这个巴比伦的末世，他同时呢，他也看见了以东人的后有关以东的末世，就是杜马。这时候他看见以东人 非常的焦虑，他们在那里问所望的夜里如何，所望的夜里如何，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正好是落在审判的底下，所以里面呢他们是被黑暗被困惑所包围着，所以他们想要知道就是说夜里面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守望的说，这句话很有意思，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我们说早晨是指着光明说的，黑夜是指着你知道就是各种困惑说的。换句话说呢，他说夜里面还算安全，哦，早晨马上就到了，但是呢你也不能放松，因为虽然说早晨将到了，黑夜又困又要马上过来了。那为什么他要说这句话呢？因为按照当时以赛亚在说预言的时候，那时候是亚述最强盛的时候，所以以东人呢受亚述这个帝国呢有很大的那个逼迫，很快的你知道亚述要过去，就好像早晨要来了，但是呢你们也不必太高兴，因为黑夜嘛要来了，巴比伦接着就 要过来了，所以他说早晨将到，黑夜也要来，你们若问我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换句话说呢，好像守望者给他讲的话并不是很完全，他们不一定明白，他说如果你们还要问，还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再来问，然后可以回头再来，可以回头再来。那回头再来 这句话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 return 然后 come。 那这句话呢是一个双关语，一方面呢他是说到你们若不清楚，你过一段时间再回头来问就好，但这里面也可以有一个意思就是 return， 就当你们回转的时候，当你们的心转向这位永生神的时候，你们再来，这时候我们才有好消息给你，否则的话呢你永远是在早晨跟黑夜中来回。那为什么这个守望者要对他说你们要悔改要转向呢？我们可以从生命记二十三章看到他的答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二十三章。生命记二十三章，他讲了几种人啊？第一个在第三节，他说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即使他们的子孙经过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曾经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雇了巴兰来咒诅他们，所以神的话就说呢，神把这个咒诅的话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所以这是亚门人，这是摩押人。但是到了第七节呢，你看对以东人就不一样了，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我们知道以东就是以扫，以扫跟雅各是兄弟，双胞胎兄弟，他说他是你的弟兄。第八节，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所以他们是有盼望的，但是呢他必须要回转。所以以赛亚书二十一章就告诉我们了，你可以回头再问，意思就是说你回转了，就 return 了，你悔改了以后你再来，你是有盼望的。那如果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如果到这里的话呢，我们还不会懂。 太懂他的意思啊。但是呢，很奇妙，就是说在以赛亚讲这一话，这一段预言之前，大概100年到120年左右的时候呢，神已经借着先知厄巴迪亚讲到了以东。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了解这段话的意思呢，我们一定要从厄巴迪亚书来看。所以我们来翻开厄巴迪亚。厄巴迪亚在阿摩斯书的后面，我们知道但以理后面是何西阿，然后约珥，然后阿摩斯，最后就是厄巴迪亚。厄巴迪亚书啊，这卷书很特别，因为它只有一章。一般预言啊，他都会交代他所写的书的人，就是好、这个先知的背景，但是厄巴迪亚没有提到。他也会给我们说他写书的日期，但是他也没有提到。所以厄巴迪亚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因为厄巴迪亚本身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仆人。现在厄巴迪亚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要传递出来，他盼望听的人能够注重的是神的信息，不是他的自己。因为他是一个仆人，一个仆人呢应该是隐藏的人，仆人不是叫人家去注意他的，仆人要人注意的他所带来的信息，他所带来主人的信息。所以他为了把这个信息凸显出来呢，他没有交代他自己，他也没有提到日期，但是他的日期呢却隐藏在他的信息里面啊。这个等一下我们要来看的啊。因此一般的人对厄巴迪亚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啊，就有不同的看法啊。但是如果我们读他的内容的话，我们大概可以判断他大约是在以赛亚之前大概100年到120年之前就做先知，所以他是一个很早的先知，可以说这个小先知里面他是最早的一卷，最早的一卷一提就提到了厄巴迪亚，所以这一卷书就是厄巴迪亚这一卷书，所以这卷书非常有代表性。然后接着呢，我们要对厄巴迪亚这卷书如果有更深的认识，你就发觉呢，果然在厄巴迪亚之后呢，又有好几卷书讲到这个以东，因为厄巴迪亚讲的以东嘛，又有好几卷书又把以东的很多的故事向我们发表出来啊。所以我们要来看这把这些书信呢摆在一起呢，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啊。那厄巴迪亚我们先简单的交通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回过头来看得更仔细一点啊。厄巴迪亚他所讲的末世是论以东的，因为在第一节讲到这是专门对付以东的啊。讲到神的审判啊，他怎么样临到以东，而且以东怎么样被毁啊，这是在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所讲的啊。讲到他的被毁灭，讲到神的审判要临到他。那为什么神的审判要临到他呢？从第十节到14节就给我们看见原因啊，看到他的原因，这里讲了很多的原因啊。然后从15节开始呢，一直到末了，就发觉呢有一个日子被称为耶和华降罚的日子啊，降罚的日子。哎，这个日子来到以后呢，你看见就是厄巴迪亚最后的一节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结论。他说就在那一天之后呢，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啊，审判以扫山，就审判以东啊，国度就归耶和华啊，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所以这一段话啊，所以厄巴迪亚书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为什么呢？因为讲到主的再来啊，而且主来了以后他要建他的国度 所以你看这一卷书跟我们有切身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不久就要回来了，回来就要来建立他的国度了。所以一方面你看见厄巴迪亚是在讲以东，但是呢事实上呢，厄巴迪亚却是讲到万国，世上的万国。因为当以东被审判的时候，当万国被审判的时候，你知道主就回来建立国度。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所有读圣经的人，我们都知道以东是代表我们的肉体说的，所以你就看见呢，原来神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双重的，借着这一章呢，讲了一个双重的使命。一方面跟我们个人发生关系，一方面呢跟教会发生关系。跟个人发生关系的时候呢，这个以东是代表我们的肉体说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肉体受了审判，你知道国度，主的国度呢就在我们里面就成型了，换句话，他在我们里面确实能够做王掌权。所以如果我们的肉体不对付，你知道主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所以这是讲的厄巴迪亚书所讲的。但另外一方面呢，这对教会发生关系。为什么？因为当主来审判以东，审判这个万国的时候呢，你知道他就要在地上建立国度，那教会里面得胜的就要跟他一同做王掌权。所以这是厄巴迪亚书要告诉我们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跟我们也很有关系。这是杜马的末世里面所带出来的。而这一卷书呢，却是在以赛亚讲杜马的末世之前大概100多年就已经有了。但是以赛亚说，如果你们还要问，你们可以再来问。所以神就继续在启示啊。所以在解释厄巴迪亚更深层的解释的时候，我们还要来看阿摩斯书，就是厄巴迪亚前面这一卷阿摩斯书的第一章。阿摩斯书的时间跟以赛亚差不多时代，比以赛亚可以说早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借着阿摩斯又讲到关于以东的事，而且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审判以东，把那个原因 点出来给我们，那就是第11节跟第12节所讲的。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这个兄弟是指的以色列说的犹大说的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为什么神要审判以东呢，因为以东向着他的兄弟犹大永远愤怒，永远怀怒。所以他说，我要降火在提曼，烧灭波斯拉的宫殿。提曼、波斯拉都是以东的城市，所以神要彻底的来对付他。然后我们再来看在以赛亚之后的耶利米，神也有启示，所以对以东有很多的启示哦。49章，耶利米书49章第7节一直到22节，全部都是讲以东。我们不仔细读有时间你们自己读，但是从第7节一直到22节都是讲到以东。第7节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然后如果你继续读的话，你看第9节， 摘葡萄的若来到他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吗？盗贼若夜间而来，岂不毁坏直到够了吗？那这句话从哪里引出来的呢？这句话就是厄巴底亚书出来的。等一下我们看厄巴底亚的时候，你会看见这句话。好，然后我们再看十四节。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你们聚集来攻击以东，要起来征战，我使他在列国中为最小，在世人中被藐视，住在山穴中据守山顶的。论到你的威吓，你因心中的狂傲之气，你虽如大鹰高高搭窝，我却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话也是从厄巴底亚书来的。所以耶利米当神给他异象的时候呢，他的异象的中心是从厄巴底亚来的，但是呢他在给他扩大，所以他从第七节一直到二十二节的都讲。换句话，他这里所提供的比厄巴底亚书更深更广。那我们知道耶利米的时代呢，其实就是巴比伦要来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好，当他毁灭之后呢，我们就看耶利米哀歌了。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第四章，耶利米哀歌第四章，我们看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这时候，我们晓得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但是呢，当耶利米在唱哀歌的时候，哀悼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同时对以东有一个审判。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呢，只管欢喜快乐，但是苦悲也被传到你那里。你必喝醉，以致露体。锡安的民啊，你罪孽的刑罚受足了，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以东的民啊，他必追讨你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最后，在耶利米书之后呢，还有一段是在以西结二十五章。好，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二十五章十二到十四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剪除人与牲畜，使以东从提曼起，人必倒在刀下，地要变为荒凉，直到底丹。我必借着我民以色列的手报复以东，以色列民必照我的怒气，按我的愤怒在以东施暴，以东人就知道是我施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整个杜马的末世关于以东的这整个情形。那我们晓得，如果我们读以东的话，厄巴底亚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特别提到了一段经历啊，一段过程，就是从第十节开始看起的。厄巴底亚书第十节，这是讲到为什么神要审判他的原因。他说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必永远断绝。为什么呢？十一节说，当外人掳掠犹大的财物，当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 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活。啊，这边讲到的原因，就讲到了当耶路撒冷被攻破的时候，啊，而且这边特别提到是被外人攻破的时候，以东人呢，他们不但没有帮助他们的兄弟，反而竟在一旁，啊，与那些人同伙。第十二节说，你兄弟遭难的日子，就是当耶路撒冷被攻破的时候，以东人怎么样呢？他说，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毁灭，换句话他没有帮忙，他只是在旁边看，不但在旁边看了，他还说你不当因此欢乐，他在那里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所以你看他们不但没有怜悯的话，他在说狂傲的话。我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要进他们的城门，他还进他的城门，还抢夺他们的财物，啊，所以他说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十四节，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所以你看以东做了这么多事情都不应当做的，为什么？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读阿摩斯书第一章的时候，因为他向着他的兄弟犹大人呢，永远怀恨。好，我们要了解整个这个厄巴底亚对以东的这个审判啊，而对我们的关系呢，我们先要弄清楚一些历史上的事实。我们先认识他的事实以后，然后我们才能够讲属灵的意义啊。所以我们今天先要注重的就是他的历史的事实，因为这里讲到一个特别的场合，耶路撒冷被攻破了，然后以东人在旁边在那里讥笑快乐抢夺他们的财物，跟敌人站在一边啊，因为他里面恨，以东里面有恨。那当然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被攻破，我们很自然地想到巴比伦把它攻破了啊，这是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啊。所以那个是记载在我们知道在历代志下三十六章，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三十六章。三十六章呢，讲到三次耶路撒冷被攻破。哦，一次呢是在约雅敬的时候，一次在约雅敬的时候，那是在第五节啊，三十六章第五节，那时候是约雅敬在做王，啊，二十五岁做王十一年。结果第六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啊，要把他带到巴比伦去。然后第七节，尼布甲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所以这里呢，就讲到耶路撒冷被攻破了嘛，庙里的东西都被拿走了。所以三十六章讲到了巴比伦第一次攻破是在约雅敬的时候，啊，如果我们读历史，我们知道但以理就在这个时候被掳去的，啊，就是跟着约雅敬一起被掳的。那第二次呢是在第九节，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八岁，啊，他只做王三年三个月零十天，就是他只做了一百天的王，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读第十节，过了一年尼布甲尼撒差人将约雅金和耶和华殿里的各样宝贵的器皿带到巴比伦，啊，结果你看耶路撒冷又被攻破了，殿里的宝贝的器皿又被带到巴比伦，所以这是第二次被巴比伦的攻破，啊，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知道以西结就是被带走的，啊，以西结是在这一次被带走的，啊，那第三次就是十一节，就是西底家的时候了。西家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最后整个耶路撒冷就被毁了，圣殿也被毁了，所以这是三次，啊， 因为我们刚才读了巴提亚书，是当以色列人耶路撒冷被攻破的时候呢，我们很自然就想到这三次，但是不是这三次？我们怎么知道不是这三次呢？因为他说在研究的时候，研究的意思就是说呢，他们在分财物的时候，他们在研究啊，看是归谁。可是这里只有巴比伦王一个王进来的时候，所以你就知道不是指的这一次啊。所以事实上呢，他是在这之前呢，耶路撒冷还有三次被攻破啊。所以我们要来看见另外的三次啊。这三次呢，第一次是在历代志下十二章，历代志下十二章。第九节，这个时候是罗波安在做犹大王。第一节讲罗波安，那时候呢，第九节，由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所以你看见耶路撒冷被攻破了，被谁攻破了？是被埃及攻破的。但是他也是一个王，所以这一次的攻破还不是厄巴底亚所说的那个时间。那还有一次呢，它是记载在历代志下二十五章。这是讲到第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主要是讲了犹大王亚玛谢。那是谁来攻他呢？是二十三节所提到的以色列王约阿斯，他抓住了约哈斯，就抓住了亚玛谢啊，然后把他带回到耶路撒冷，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这是二十三节所记的，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啊，这一次的耶路撒冷被攻破，不是被外人攻破的，它是被以色列人攻破的啊。所以这个也不是厄巴底亚所说的那一次啊。那厄巴底亚所说的那一次的被攻破呢，是记载在历代志下十二章啊，历代志下十二章。对不起，历代志下二十一章，对不起，二十一章。二十一章，如果你看十六节的话啊，以后耶和华激动非利士人和靠近古时的亚拉伯人来攻击约兰。所以那时候犹大王是约兰，但是神激动谁呢？你看激动两种人，一个是非利士人，就是他的邻居，一个是古时的亚拉伯人，从南方来的，这两个联军来攻击约兰，然后他们上来攻击犹大，进入境内，掳掠了王宫里所有的财宝，所以他进入了王宫，这代表耶路撒冷被攻破了。而且就在同样的时候啊，你看第二十一章的第八节，就同个王约兰的时候呢，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所以你看见没有，以东人背叛，他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立为王，约兰就率领军长和所有的战车夜间起来攻击围困他的以东人和军兵长，这样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直到今日。所以厄巴底亚的背景就跟历代志下二十一章有直接的关系，因为那时候一方面你看见了有一个联军来攻打他，就是非利士人和古时的 亚拉伯人。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攻破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们要研究，研究就是说有些财物到底是归谁的，他们要抽签的，到底是归给古时的亚拉伯人呢，还是归给腓力斯人。而就在这个时候，以东正好已经独立了，所以以东不但没有帮助他的兄弟犹大，他还在旁边呢幸灾乐祸。这个就是厄巴比亚的整个背景，整个背景。那当然我们如果要对为什么以东人这么恨以色列人，那我们一定要知道他们的历史背景，这个就要从创世纪二十五章开始讲起。所以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他们的历史，导致他们的以东人跟以色列人他们那个地带的那种纠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故事呢？那是从创世纪二十五章开始，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五章。二十五章第二十一节开始，二十五章二十一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以撒的妻子利百加怀孕生了一个双胞胎，孩子还在腹中相争的时候，神就已经拣选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我们的大的就是雅各，小的就是大的就是以扫，小的就是雅各。如果我们记得我们以前读马拉基书的时候，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他们特别提到，他说以扫是我所恶的，雅各是我所爱的。甚至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呢，神就说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说到什么事呢？是说到神那个主宰的权柄。所以我们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认识，要学习知道什么叫做神主宰的权柄。什么叫做神主宰的权柄？因为神是创造万物，他是万物的主宰，既然他创造了万物，包括了我们人类，他就有权柄来做他喜悦的事情，只要他喜悦他就可以做，没有任何人有权柄来质问他，因为我们都是受造的，这个是神主宰的权柄。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位神是一个全智的神，满了智慧，所以他不会错的，他绝对是对的，所以他有原因做任何他喜悦的事，他必须要向我们解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种想法，我们要去问神，但说句实话，我们不认识神主宰的权柄。如果你真的认识他主宰权柄的话呢，他不需要向我们解释什么，我们只是要学习顺服就好了。所以你记得约伯从前风闻有神，约伯风闻有神，听过有神，但当约伯在受苦的时候呢，他向着神有好多的问题，可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呢，神没有回答他的问题，神反而问了他更多的问题，但是约伯呢不再问了。约伯说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所以他怎么只有在炉灰中懊悔。 所以在我们在学习神的话的当中啊，我们要认识一个非常基本的真理，就是我们要认识神的主宰的权柄，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相信他，我们向他的主权降服，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但是当一方面我们讲到神主宰的权柄啊，一方面呢并不代表我们就没有责任了，我们人也有自己的责任。这就好像呢，你看以扫是先出生的，以扫是长子，所以本来神预定他是要得长子，他是有这个长子的名分，但他没有怎么样尽到他该有的责任，所以呢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失去了祝福。所以这就是后面所讲的啊，你看二十四节，就是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四节所讲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以扫就是有毛的。那很有意思，就是以扫后来得的产业叫希尔，希尔的原文的意思也是多毛的意思。所以你看这个他所得的产业就是跟他自己完全一样。二十六节，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他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就给他起名叫雅各，因为雅各就是抓嘛。好了，二十七节开始我们就知道这个故事。就有一天以扫是很喜欢去打猎的他常在田野打猎，那雅各呢为人安静，就常常在帐篷里面。所以有一天雅各正在煮汤雅各常常喜欢在帐篷里面煮汤，那以扫呢常从外面打猎回来就累昏了然后以扫就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个红汤给我喝因为红汤，所以以扫后来又叫以东，因为以东就是红的意思以东因为一碗红汤把他的长子的名分给卖了，所以从此以后以扫被称为以东，就是红的意思结果呢他轻看长子的名分，他这个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益处呢，他就为了一碗红的红汤就把长子给卖了这就说到了以东轻看长子的名分所以你看见一方面我们要知道神有主宰的权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人有责任的。你知道今天圣经上称我们所有属于神的儿女这个教会这是一个什么教会呢，是一个众长子之会，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长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双倍的福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那上好的福分，但是我们要小心，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的话呢，我们会失去这个长子的名分所以到了第二十七章我们就知道结果雅各又用骗的方法把他父亲对长子的祝福骗到了手当他刚刚骗完以后出来，我们知道以扫回来了，那就从二三十节二十七章三十节之后所讲的回来以后呢还要祝福，结果呢祝福已经被雅各拿去了然后他我们看那个第三十八节创世纪二十七章三十八节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你看以扫在这边放声而哭，你记得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那边特别讲到以扫的时候他怎么讲的希伯来书十二章我念给你们听，十二章第十六节他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 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新约帮我们做了解释。所以以扫因着一点食物一碗红汤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这是什么呢？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因着淫乱贪恋世俗，结果呢后来后悔，虽然嚎哭也不能让父亲的心回转。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见解。所以现在到了创世纪27章，以扫在这里痛哭的时候，27章39节就是以撒他父亲以撒的话。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在英文，在原文正好跟中文的翻译相反。他的原文是说，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不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不为你所得。换句话，你没有地上的肥土，你也没有天上的甘露。那为什么中文是这样翻，而英文是另外一个方式翻呢？其实中文翻的也没有说错，因为这里有两种祝福，因为只要你是儿子，你如果不是长子，你是次子的话，你也有祝福的，不是没有祝福，只是长子呢有一个双份的祝福。双份的祝福就代表呢上好的祝福，所以你今天看见啊，神的儿女有两种，本来神的儿女只有一种，都是长子的福分，但是现在呢，因着我们不忠心的缘故呢，我们失去了长子的福分，结果有一种祝福是上好的祝福，就好像玛利亚已经得到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有一种福分叫上好的福分，这是雅各所得的。但是另外一种福分呢，是属地的福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贪恋世俗，我们不追求属灵的东西啊，事物，追求主自己的话呢，你看我们会有地上的祝福的，我们在地上可以过得很好，但是呢，那不是上好的祝福。所以接下来第40节他怎么讲呢？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所以有一天，他神是讲说，以扫要他的后代要挣脱他兄弟的轭。那这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我们就去刚才我们讲的约兰的连接，因为本来他们是被大卫所征服的，从此就服在犹大的手下，但是终于他强盛了，在以东的连接。在约兰的时候，他从他颈项上挣开他的轭。所以给我们看见哦，一个贪世俗的人，一个体贴肉体的人，第一个，他不会蒙上，不会得到上好的祝福。第二个呢，他不愿意受管束，他总是想要挣脱，他不想受管教。所以时候到了，他要挣脱，但是并没有停在这里。你继续读下去，41节，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所以你看见他开始要怨恨雅各了啊，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上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所以他要杀他的兄弟雅各。我们知道，当这种话被利百加听见了，所以后来利百加就把雅各送到他哥哥拉班那里去，一去就是20年。当经过20年，雅各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以扫见了他，但是以扫的恨已经忘了，可是以扫的后代从来没有忘记， 这就是为什么厄巴底亚书给我们看见的他们那个仇恨永远怀恨的原因。那我们要进一步来看啊，以扫的后代啊，他们是可以说，就我们用今天来话来讲，他是属肉体的。就当我们如果是属体贴肉体的人啊，你知道你的后代会有什么样的光景？我们知道雅各是要上好祝福的人，以扫呢是轻看上好祝福的人，但这两种人呢是双胞胎，换句话说他们其实是一样坏，所以你不要觉得就是说神的儿女有的好有的坏，其实都一样坏，因为我们都属肉体基本上来讲。但是有一种人呢，他们虽然属肉体，但他们渴慕上好的福分，所以神没有放过他。所以你就知道雅各在那二十年碰到了他的对手，就是他的舅舅拉班。你看借着他的两个女儿让雅各为他甘心服侍他十四年，又为了他的财务啊，帮他牧羊了十次，改了他的工价。所以后来雅各在回想他那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心里实在是就是里面实在是很难过，因为他实在神给他安排了一个环境来对付他啊。可是呢最后他得到了上好的福分。但是以扫的后代就不是这样子了啊，以扫的后代是记在哪里呢？是记载在创世纪三十六章。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三十六章。三十六章是一段很特别的圣经啊。我们以前读创世纪有稍微读过，所以我们现在只是简单重点的提一下啊。三十六章第一节，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第八节，最末了，以扫就是以东。第十九节的末了，以扫就是以东。最后一节，还讲到以东人的始祖以扫的后代。圣灵在记载三十六章所有的家谱的时候，以扫的家谱的时候呢，他一直在强调以扫就是以东，以扫就是以东。换句话说呢，他提醒我们不要忘了以扫因着轻看长子的名分，一碗红汤就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第九节，以扫是希尔山里以东人的始祖，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扫的众子名字如下，下面记载了他好多的名字啊。第十一节，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你记得谁是提曼吗？约伯三个朋友里面有一个叫以利法，他就是提曼人。提曼人以智慧著称，所以你就看见呢，以东人非常有智慧的，很可能约伯也是以东人，因为他的朋友是以东人，而且约伯是住在乌斯地。我们刚刚读那个先知书的时候特别提到乌斯地的以东人，所以很可能是约伯也是以东人。你知道圣经第一卷书就是约伯记，按照时间来讲约伯记是最早的一卷书，比创世纪还早，就时间上来讲。所以你就看见了以东的后代赫赫有名的那是提曼人，然后你读十二节呢，你就看见 以利法生了亚玛利。十二节中间，以利法生了亚玛利。亚玛利是谁呢？如果你读我们以前读那个巴兰的预言的时候呢，亚玛利是诸国之首啊，所以他是很有能力的。所以以色列人一出埃及的旷野，第一个仇敌就是亚玛利。亚玛利是谁？就是以东的后代。然后你读十五节的时候，以扫子孙做族长的记在下面。你说当以色列人还灭亡的时候，谁在管他们？是士师。你读士师记就知道士师。但是当以扫的后代灭亡的时候，他们是族长来管理他们。所以他们很有，已经很有制度的。然后第二十节，那地原有的居民叫何利人，何利人，希尔的子孙记在下面。所以这个希尔山原来的人呢是何利人，何利人，如果你读到二十九节呢，何利人他们也有族长治理他们，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地方啊，有原来的何利人，也就是有希尔山的人，然后现在也有以东人，他们能够共存。所以你读俄巴底亚的时候，你会发觉以东人呢很会怎么处理人际关系。这我们到时候读俄巴底亚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得很清楚。好，然后我们再看三十一节。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作王的记在下面。所以你看见他们政治制度也比以色列人糟，因为以色列人还没有王的时候呢，以东人已经有王了，而且他们的王呢跟以色列的王有点不太一样，因为犹大王或者以色列王啊，他们是世袭制度，就父亲传给儿子。但是你去读以东王的时候呢，你会发觉他的王呢，有一个人死了，并不是他儿子来做王，他们另外又兴起一个王，这个王死了以后呢，他们又一个王。换句话说，他们政治制度非常的齐全，他们已经有选举的制度了，有民主的制度了，所以你就看见呢。以东人他们不管在智慧、能力、社交、政治方面呢非常的先进，比以色列人还早。所以你看见一个属肉体的人，不是说他们都是不好的，他们有好的一面呢。我们前面提过，以色列人在旷野绕道三十几年，三十七年多啊，就在希尔山这边绕，换句话说，就落在同样的光体的肉体的里面。但后来我们知道，当然以东人就被大卫征服了，然后一直到约兰期间，他们就脱离了犹太人的控制，自立为王。到后来他们就消失了。但是呢，你知道，当主耶稣的时代，那时候。在犹大地作王的希律呢，他就是以东人。所以你看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作王的是谁呢？是以东人。所以这就是说到了厄巴迪亚要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属灵的原则。这原则就告诉我们了，一方面以东所代表的是我们的肉体，如果今天我们的肉体没有受过对付，不是基督在我们里面作王，是我们里面那个希律、那个以东在作王，我们的肉体在作王，所以除非我们的以东里面的以东，我们的肉体受了对付呢，基督没有办法作王。但是有一天神说，他说要去与以东征战，说我们肉体要受对付， 然后呢，国度，我们里面心里面的国度呢，叫归耶和华。我们的主教在我们里面建立国度，确实在我们里面作王掌权，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熟长大。但另外一方面是讲的整个世界，啊，这世界以东所代表来是万国，这个万国有一天呢，也要被对付，然后国度叫归耶和华。所以今天这个时候，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停在这里啊。但下一次我们要继续讲这个末世，杜马的末世，那时候我们就要从巴巴迪亚来看属灵的原则。因为今天我们只是交代历史，还有交代一点点的背景，但是下一次呢，我本来想这一次就把这个杜马的末世讲完，虽然只有两节，但是这里面包括很多，所以我想我们下次要继续讲，把这个属灵的意义交通完之后，我们再来看亚拉伯的末世。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因为主你的旨意没有向我们隐藏，你愿意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来。主，你说你与敬畏你的人亲近，你愿意把你的秘密与他们分享。主，我们实在称不上是一个敬畏你的人，但是因着你的爱的，因着你的怜悯，主，你的确愿意，你乐意把你的秘密向我们来分享，来启示。你也巴望我们，特别在这末后的时代，做一个警醒等候你的人。所以你就愿意把这些向我们显明，好让我们能够警醒，能够好好的活在你的面前，就等候主你自己的回来。因为有一天，主你要来审判以扫山，那国度就要归耶和华。主，深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我们也能够听见主你的呼召，起来与以东征战。所以愿我们跟得上主你的心意，让我们真是靠着你，主人，我们能够往前。主，我们谢谢你，你实在恩待我们，你愿意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来。深愿主，我们真是因着你的爱激励我们，主，我们就不再愿意为自己活，乃是为你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我们感谢你，把敬拜、爱戴、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